朱元璋占领苏州，就升座燕安宝殿。当朱元璋坐下之后，怒气不息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把所抓来的人给我提上大殿。”光俘虏抓了将近400余人，下巴占了几大溜啊！头一个就把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合变给推上来。朱元璋用手点指：“张合变呢，孤与你何仇何恨？你不应该定巧计、花言巧语把我蒙骗，引进牛塘峪，管我的将士死了好几万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如今你被抓住，还有何话说？”张合变呢还挺横，一阵的冷笑：“哈哈哈哈，无良婆，朱元璋你不要太得意了，全怪贫道计谋的事情不算十全十美，如果要十全十美，你还有今天吗？今日贫道被捉拿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我有死而已。好，我就成全你，腿断了，杀！”把老道张合变人头砍下，挂在阴安宝殿的外面示众，又把驸马贺萧给推出来了。贺萧跟张合变不一样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颜色更变，腿一软，跪在朱元璋面前，不住的连连求饶。朱元璋一看，哎呀，你往日的威风哪去了？哎，到了现在你知道后悔了，贪生怕死之辈，来呀，推出去杀！也把驸马贺萧脑袋砍下来了。第三个就推上了张士诚。张士诚一看，完了，我更好不了了，等死吧。来在朱元璋的面前是立而不跪，把眼睛一闭，在这等死。但是出乎意料，朱元璋站起身来，来到张士诚面前，亲解其绑：“王兄，王兄受惊了，赶紧落座。”说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说明朱元璋会用人。别看说苏州被打下来了，张士诚手下的人还有很多呢，如果都把这帮人给杀了，散兵游勇，那些死党还很难对付。留着个张士诚，好叫他做招安用，有他好办，这是收买人心啊。张士诚受感动，跪倒谢恩，打这以后就投降了明朝的朱元璋。没过三个月，整个苏州全平定了。这一天，朱元璋正在城里高坐庆贺胜利，可正在这么个好时候，突然警报传来，说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率本部人马联合东南各省的海盗，号称大兵50万，要抄朱元璋的后路。明太祖是大怒，心里头说话：“陈友谅、陈友弼，打我们认识那一天，你就暗中下绊子。我被困在牛塘，你领兵攻占太平府，杀了我的爱将花云，好悬没把南京夺过去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朕焉有不报之理？我还没找你算账， 你又兴风作浪，我不如一鼓作气把东南各省完全平定，以解后顾之忧。元帅徐达也同意，要想北赶大员推倒元顺帝，这后边老有人捣乱，这事儿不好办。现在就剩下陈友谅、陈友弼了，如果把他们平定，后顾之忧就全部解除了。大家商议已定，朱元璋是宅日兴师，临走以前把武定王郭英留到苏州，名义上帮着张士诚在这治理，暗地之中不放心，叫郭英在这作为监军。在这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被驸马贺萧打伤的那些人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治将养，业已身体复原。四大侠客南侠王乃云、唐云、颜荣、吴真，这些人都辞官不做，老弟兄聚会在一起到寺外云游去了。小矬子徐芳怎么回事呢？被千里追风家狄恒把他给救了，现在徐芳也归队，受的伤也将养好了，狄恒也告辞而去。朱元璋把后边的事情全都处理清楚，这才宅日兴师，兵发九江。这是洪武十八年春三月，大兵所到之处，秋毫无犯，老百姓无不热烈拥护明军呢。宴路之上，朱元璋是出榜安民，宣布减租减税三年。这一天，大兵就来到九江口，等安营下寨之后，次日下战表，与陈友谅双方宣战。但这个仗打的属于马拉松式的，朱元璋的意思打算急切求成，结果办不到。陈友谅凭借精锐的水军，另外有长江之险，朱元璋的人马以陆军为主，水军是次要的，无论从战船上还是战斗经验上，远不如陈友谅，结果人家占了上风。朱元璋打了几次都没得力，最后两军隔江相对，对垒不杀，有三个多月没有开仗。朱元璋心中烦闷呐，跟元帅徐达一商议，现在军中的粮草还不那么富裕，又惦记南京的事情，最主要的水军现在跟不上，怎么办呢？元帅徐达传下令箭，朱元璋发了一道圣旨，决定派几个特使回南京搬兵，主要是调水军。那么谁去合适呢？正在这时候，雌雄眼长帽过来了。哎，万岁！元帅，我看这差事，帽儿太爷去正合适。一则搬兵，二则回家看看，我怪想我娘的。长帽这一说，朱穆英也过来了。万岁，我也得回去一趟，你看怎么样？朱元璋一想，长帽这孩子有勇有谋，能耐还大，主意还多，让他办事万无一失，于是点头同意。这回回去的人可不少，都是年轻人，长茂、朱穆英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常胜、常林、 一共是12个人。朱元璋再三嘱咐，让他们回京之后把家安顿安顿，最主要率领水军赶奔九江。小弟兄点头同意，这才告辞起身。小弟兄这一离开军营啊，可乐坏了，把长帽乐得奔奔直翻跟头。因为什么？在皇上大帅爹和这些老前辈的面前受拘束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十分注意，简直跟套上夹板一样。这一回可自由了，真好比小鸟出笼啊。长茂往左边看看，右边瞅瞅，这回可美了，你们说呢？可不是吗？我说茂啊，什么茂？元帅，现在我又上任了啊。好吧，元帅，咱俺得紧走，你可不是吗？回家看看我娘，瞅瞅经理有什么变化没有？听我的，咱可谁也不行掉队，走。他们心里着急，紧紧赶路。你们倒把道儿打挺好，心里想的挺好，结果把道路走错。这一天往前走着，见出了山就是岭，怎么也出不了这山环了。长毛一想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越心里着急，他越出事儿。再看西北天天乌云密布，紧跟着一阵狂风，雨下来，小弟兄都埋怨长毛：“你认得道不认得道？你这不瞎走？”哎呀！帽太爷也马虎了，废话少说，咱先找个地方背背雨得了，往前走走。冒着雨走出有5里地来，哎，这雨呀、啊、见小了，虽然说雨小了，大伙身上都浇透了。这个骂长帽，长帽也没词儿了。咱这么办行不？咱找个地方先住下，填饱肚子，问问这是什么所在，有人指明方向，咱再继续赶路。对对对对，找个地方先歇歇吧。结果进了一座庄村，那意思他们打算找座店房。结果这个小庄村不大，从东到西走了几趟，没有店房，也没饭馆，大伙发愁了，这怎么办呢？看这意思，就得找个人家在那歇歇脚。哎呀，这么老多的人到谁家去呢？转来转去，走到小狮子街，一抬头一看，这宅子还不错，卧砖到顶，黑门楼，大门关着。耶就在这儿吧，跟人家商议商议啊，在我叫门，棒棒棒棒棒棒，有人吗？我睡没睡觉啊？叫了半天，听见里边有脚步的声音，有人把门开开，在里面出来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长毛就发现这老头眉头紧皱，似乎有什么愁事，拿着把雨伞，穿着油靴。这老者抬头往外头一看，10多个人，有的顶盔冠甲，有的穿着扎金箭袖，都骑着马，带着家伙。这老头也一愣：“各位，找谁呀？”哎，我老头啊，谁也不找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们是过路的，没想遇上雨了。你看浇的这模样，肚内无食，身上还发潮， 打算借宝宅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，再把衣裳烤干了。不过老头你放心吧，咱这些人大方，不能让你白了，临走加倍给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头犹豫了一下，又看看几个人，好吧，既然众位不嫌弃，就请到里边吧。谢谢，下马。小弟兄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自己的马，一前一后都进了院子。来到院一看，这家感情是个财主，院里还方砖铺地，好几层院子，这心里都比较敞亮，这样人家住着还舒服点。再看这老者一回身，把家人叫出来，把马匹牵到后院，长茂就告诉我们还等着赶路啊，麻烦麻烦，把我们的马匹鞍子卸下来，好好喂一喂，验一验，多给钱。老头一摆头，这谈不到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各位屋里请吧。把他们让进待客厅，长茂一看这屋虽然不算怎么华贵，也十分宽大明亮。来到屋里，这些人也无拘束，摘盔的摘盔，解甲的解甲，摘帽子脱衣服，把身上的潮劲儿让他干一干。老头命令端进两个火盆来，大伙在这烘着衣服，又说又笑。这老者转身出去了，时间不大又回来了。各位，天气也凉，你们吃点什么？老头啊，咱可说清楚啊，我是清真贵教朵廷，咱可吃牛羊肉。您不用说了，我也是清真贵教，咱还同教人呢，那可省去不少麻烦，那你就看着给我们准备吧。本宅的主人挺大方，连酒带肉白面馒头摆得很丰盛，一桌吃喝，小弟兄都饿了，狼吞虎咽，是又吃又喝呀。老头在旁边陪着，吃着吃着，朱母英把小母狗眼一翻，就发现点事儿，就见这老头低头不语，掉眼泪，吧嗒吧嗒。他用手一捅长帽，两人一咬耳朵，我帽啊，你说这老头多有意思，咱们可能吃的都多了，把他疼的都哭了。
废话，能疼哭吗？大概有事儿。
长帽这阵也吃了八成饱，心里也有底儿了，把筷子一放，老人家英雄，我说你怎么了？咱两个人在门口一见面，我就知道你有发愁的事儿。你瞅瞅，你眉头紧锁，吧嗒吧嗒直掉眼泪。我说你有什么愁事儿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？你这人还挺好，对我们这么热诚，我们也得帮帮你的忙，好不好？小弟兄也吃个不得理儿，这个也有闲心了。老唐，什么事儿你说说，这是我们元帅，能给你办的就给你办。各位啊，恕老朽眼拙，还不知道各位英雄尊姓大名。你不知道啊，我给介绍。这是我们元帅大将军长茂，我们都是明朝皇上手下的大臣。我叫朱穆英，那朱元璋你听说过没？那是咱爹。老头一听，啪，什么词儿这是？ 啊，通过一介绍，老头赶紧跪倒在地。哎呀，没想到都是国家的大臣，这恕老朽不知之罪，我这请罪了。趴在地下直磕头，长茂用手相搀，我老人家，这咱都随便，你坐下，你什么事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？啊！老头口打嗨声，各位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几辈子都住在这山村里头，我们这个山村名字叫周家寨，我姓周啊，我叫周善，周伯策。我们老夫妻没有多儿多女，就一个丫头叫周凤娘。也许溺爱的关系，这孩子自幼身体就不好。没想到最近呢，这孩子着了邪了。
什么？怎么叫着邪？
那你说咱们贵教人不信这个，他这真有啊，有个妖魔缠身，每一天到我们宅子里来捣乱，弄得我这女儿疯不疯，傻不傻，哭哭啼啼。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？眼看我这女儿命就没了，所以各位来了，我有点发愁，请各位少王爷原谅。长帽好像被乐出来。
啊、哦，还有妖魔鬼怪，我那鬼怪什么模样？你看过？
没，我没看见过。虽然没看见过，真来呀、啊！有的家人看见过。
是啊，你把那家人叫进来，我问问。
时间不大，把两个家人叫进来。这两个人跪在地下直哆嗦，长帽就问
我：你们别害怕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妖怪？
哎呀，好汉爷爷，这是三天以前还来过呢。
什么样？
哎呀，那可不好说，反正毛烘烘的，眼睛锃明刷亮，跟灯一样，我们一看就吓迷糊了，谁敢细看呢？
啊，来的时候在哪儿来的？
来，可能是在后边山上来的。
好了，
长帽听完了，点了点头，让这俩家人退出去，他们才有英雄会好汉。